听众朋友们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8月27日的历史明镜第154期里，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东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星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第79期内。刘星女士，你好。
你好。
那说起改革，就要首先提到广东和深圳。习仲勋、任仲颐、吴南生，甚至赵紫阳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都难以避开。嘉宾对于这几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先说说习仲勋吧。
是的，陈凯先生采访过习仲勋，跟他下过乡，也听过他的座谈会。他对习仲勋的感觉是，其实习仲勋在广东那段时间的威望并不高。广东那时候流传习以为常的说法，就是说他并没有太多开创性的东西。而且陈凯说，这个老头非常啰嗦，开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他，一讲就讲个没完，别人也不好打断他。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后期，对逃港等边界问题非常的关注，他后来就提出办一个出口加工区，一开始不叫特区，叫出口加工区。因此陈凯认为习仲勋毫无疑问是深圳特区最主要的创办者，那么对于这一点和平先生也是认同的。
听说当时建特区之初还借鉴了一些台湾的经验，有这么回事吗？
是，习仲勋当时还把台湾的一些加工区的条例都拿来研究，所以后来制定的深圳特区条例、经济特区条例等，都包括了借鉴台湾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时期，习仲勋和北京，尤其是邓小平之间的互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当时习仲勋在中央里很有分量，因此到北京向邓小平谈这个事，也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陈凯认为，现在说是邓小平提出建经济特区，什么一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深圳去画个圈的是习仲勋，改革开放的雏形也是他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也同意，陈凯说那个时候北京不同意也不行，因为中国跟中共当时都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嗯，陈凯对于习仲勋还有什么印象吗？
陈凯认为习仲勋是比较厚道的一个老头，思想不保守，但要说有什么开创性，其实是谈不上的。
那广东的领导人里面，赵紫阳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赵紫阳那个时候调到四川去。赵紫阳在广东的那个时候，整个大气候在那儿，他也没有办法开明。但是赵紫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深入农民阶层。比如说广东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农村的一些政策问题，有时候就会争执不下，或者就是谈不下去了。那么赵紫阳就是会借着会议期间跑到附近的南海顺德，他就在那些地方的农村有点有关系户，他跑去跟农民商量，听他们的意见。他回来之后就会在三级会议上传达贯彻。所以陈凯先生认为，在所有的省委书记里，对农村工作最熟悉的、交农民朋友最多的就是赵紫阳。当然他的有一些政策也未必是说就是对的，但是当时整个大气候的影响之下，赵紫阳当时能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嗯，那杨尚昆的情况呢？
陈凯先生说，杨尚昆被贬到广州基本上是不工作的，所以他不了解他的情况。
陈凯对于任仲颐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陈凯先生他认为任仲颐非常的开明，应该说任仲颐是接了习仲勋的班，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把习仲勋当时规划的一个构想，第一个落实，第二个发展。他认为经济特区真正是在任仲颐手里形成的，而不是习仲勋。那么陈凯还提到说， 当时任仲颐面临到上头的压力比习仲勋要大的很多，因为习仲勋他不管怎么样，他当副总理资格老，很多想要责难他的人跟他比就还是差得远。但是任仲颐就不一样，他毕竟只是一个省委书记，他面对的上面来的责难就会比较多，那么他能坚持改革开放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请《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向大家介绍《历史明镜》第157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olina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